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19号，公元2009年11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西藏问题关系到600万藏人的利益与福祉。西藏灵王政府称，印度无需关心中共反对达赖喇嘛访问达旺。200名追讨被骗投资的藏人被中共拘捕。感谢印度活动在印度西京举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日本行程最后一站冲绳县向媒体表示，西藏问题关系到600万藏人的利益与福祉，而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并强调只要中共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重启谈判已经准备就绪。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副秘书长次汪杰布今天6号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今天上午在冲绳县接受6家日本主流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访问任何地方总是被中国政府视为存有政治动机，但是事实上除了美国华盛顿和欧洲的斯德拉斯堡以外，他在任何国家都是以宗教性质为主。达赖喇嘛说，他一直将右手伸向中国政府，但总是空的，所以他不得不将左手伸向国际社会，以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关系到600万藏人的福祉利益，而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些急需得到解决的问题，在最后一轮藏中会谈中，通过备忘录已经向中方做了全面的陈述。但是特使团一回头，中国当局却高调宣称备忘录内容涉及西藏独立，并一概予以否决。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不应该采取拖延措施，而应该正视现实，急于解决，才能对藏中双方多有利。他说，如果中国政府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方面时刻多有准备进入谈判。达赖喇嘛还说，虽然中共强硬派一直否认西藏问题的存在，但是一些中共党内高层官员已经开始认同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方案，因此随着局势的转变，相信中国政府最终会做出明智的抉择来解决西藏问题，他对此有坚定的信心。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副秘书长次汪杰布还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5号早上9点在冲绳县那霸市同日本佛教法师和基督教主一起参访了冲绳战争纪念公园，并为二战中失去生命的所有亡灵进行了祈福。达赖喇嘛在纪念碑和平基石前发言时表示，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我们亲眼目睹了反战集会，知名的和平运动人士也推翻了柏林墙。事实上，在21世纪，和平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达赖喇嘛表示，暴力只会带来痛苦，而不会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呼吁日本带领全球展开非暴力和平运动。他说，日本这个国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为苦难和战争灾难，因此日本可以重启过去的经验来引导世人展开进一步的和平运动。达赖喇嘛随后前往冲绳和平纪念馆并进行了祈祷。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在冲绳县立武道馆向超过5000人发表和平与慈悲的演说，并感谢主办者向他提供相互交流经验的机会。达赖喇嘛说，与民众会面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事宜。达赖喇嘛强调，他在国际间从事的2大任务即促进人类价值和宗教和谐。他说，这2大任务只有在民众间才能推广。达赖喇嘛在演说中鼓励民众通过培养慈悲，多尊重他人的观点。他说，慈悲不是同情，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关注和尊重，从而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克服困境的这个道理。达赖喇嘛还回忆说，16岁我失去了自由，24岁失去了国度。 在过去50年里，我从自己的土地听到了很多令人心碎的消息。不过因为有我母亲传播的慈悲种子、佛法修行，以及会见过很多人的经历，我才能保持内心的平和。在回答在场人士的提问时，达赖喇嘛建议支持西藏人士者应该去观察和了解西藏当前的情势。达赖喇嘛说，想要获取更多有关西藏现状的信息以及研究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最好是去那里多花点时间了解当地的真实状况。达赖喇嘛访日筹备委员会主席比加甘朗在演讲会上感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并希望达赖喇嘛的和平之声能够继续保佑冲绳直到永远。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表示，对于中共谴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阿伦纳乔尔邦的达旺寺，印度方面不需要做出毫无意义的回应。据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本周三向印度媒体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领土上进行访问，我无需做反应。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印度当局或者印度民众在说什么，而不需要在乎中共当局在说什么。中国政府本周二指责达赖喇嘛访问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企图破坏北京与新德里的关系。对于中共的抗议，桑都仁波切说，阿伦纳乔尔邦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需要从中共那里得到任何指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周日开始在印度阿伦纳乔尔邦正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而印度政府为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该地区。据美联社消息，印度政府在昨天5号拒绝批准外国记者进入阿伦纳乔尔邦达旺境内，目前部分外国记者此前获发的通行证已经被撤销。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海德·黎蒙斯表示，我们已经获悉在达赖喇嘛前往阿伦纳乔尔邦达旺访问前，所有外国记者的访问的通行证已经被撤销，这个信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和难以相信，也使我们感到失望。而中国和印度对达旺地区一直有主权争议，印度将达旺归为阿伦纳乔尔邦管辖，而中国政府说达旺曾经是西藏的一部分，应该归属中国。达旺地区被视为藏传佛教的圣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1959年流亡印度时经过达旺，之后也曾数次到访该地区。这次达赖喇嘛访问该地，印度政府方面表示欢迎。印方对于中共的抗议回应说，达赖喇嘛是印度的贵宾，是宗教领袖，他可以自由访问印度任何地方。达赖喇嘛上周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他要访问阿伦纳乔尔邦达旺的问题过于政治化。达赖喇嘛说，他访问达旺只属于宗教性质，而不属于政治行程。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0名追讨被骗投资的藏人被中共拘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一家中国企业从1000多名藏人手中骗取了400多万元。被骗藏人为了追回自己金钱，近期在中国首都北京和天津等地进行了上访和抗议。但是今天早上，中国当局突然派出武警，并在殴打中强行拘捕了这些抗议藏人。一名知情人士向本台透露，
那今天早上来中共的一个警察单位，他们装着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记者进行一些询问，询问以后呢，然后就来了3000多个的武装警察，把他们从这个被窝里带走。有的人因为做了一些小小的抗议，他们不愿走的时候呢，就是打用这个警棍，然后呢把他们这个戴手铐，装到这个警车里。
今天早上被拘捕的藏人共有多少？他们是不是在天津和北京两地遭到了拘捕？
就是啊，在天津可能有100多人，北京可能有50多人。早上5点多钟啊，他把他们带走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呢，同一时间用警察把他们带走。
据你的了解，被诈骗的藏人共有多少？诈骗金额达到多少呢？
那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反正金额比较大，据说是很多西藏人的把地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还从银行贷款，所有的钱都被他们骗得一光而尽。
而自由亚洲电台则报道说，在西藏日喀则、拉萨、昌都、甘孜、阿坝和青海等地的上千名藏人被骗，被诈金额超过400万。消息人士表示，藏人手中从事诈骗活动的是一家叫天狮集团有限公司的私人企业，藏人不仅没有追回自己的金钱，反而遭到了毒打。他说，
这个问题是时间好像是从今年的10月21号开始，刚开始在天津的一家企业门口呢，他们就进行这个静坐，跟他们那个交涉以后，他们就西藏人的这个提出来的要求啊，他们没达到回应啊，反而来招了一些黑社会，经常虐待他们。静坐又要求他们这个骗取的这个钱退回来，但是他们没有答应。结果呢，其中他们的50人跑到这个北京统战部，统战部说，首先你们要这个撤出这个静坐，把静坐撤出以后，我们可以跟有关的单位来联系，把你们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呢，退还你们的钱。
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每天向你播报没有偏见的广播新闻和讯息。我们每天15分钟的华语节目目前已经更改了播报时间和频道，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30到8:45广播波段在13.7000千赫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播节目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9:30在7.460千赫，以及从9:15到9:30在7.500千赫上分别播出。欢迎到时收听，并且诚恳地希望向其他收听本台节目的朋友转达此一更改时间和播放频道的消息。如果有何建议或者意见，请与本台的电子邮件地址 info@vot.org 或者 editor@vot.org 联系，谢谢。请继续收听新闻。感谢印度西藏文化节活动在印度西京正式开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感谢印度西藏文化节在印度西部西京邦甘多克正式开幕，活动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和赞扬。这一感谢印度活动是由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妇女会、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西藏流亡社区的部分非官方性组织共同举办，活动将持续到下周20号。西藏县政治犯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为期5天的西藏文化节于今天上午在西京邦首府甘多克正式开幕。西京邦交通部部长、教育部部长、邦议会议长等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当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对西藏丰富的文化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一名外国游客昨天来到西藏文化节筹备现场，对西藏丰富的文化赞叹不已，并禁不住流出了眼泪，说西藏文化非常丰富，令他很吃惊。但可惜的是，这一文化在西藏境内遭受中共的摧毁，从来没有想到西藏会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阿旺维巴还表示，前来参观活动的有2000人左右，而且当地民众和尼泊尔人对西藏文化表示钦佩，并争先恐后地购买书籍，令主办单位方面担忧5天里所要展览和赠送的书籍要在半天抢光。举行这一西藏文化展览活动方面，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表示，
我们这边主要的旅游的做这些几个下岗的龙啊居留的都拍过了呀，再开始嘞平均多少的。
今年是西藏被中共完全占领、藏人被迫流亡整50周年的特殊年份，因此主办单位方面通过举行这一西藏文化展览活动，感谢印度政府，感谢西京邦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在各方面给予的援助，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和介绍西藏独特的文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